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今天是第二期，第二期的第一天，第八天啊。这个我们修行呢，要具备一些最基础的一些认识，就是对佛陀的这种就是五根很重要，就是对佛陀的信心，也叫信根。对佛的这种信任，对佛陀的智慧，对佛陀的神理，对佛陀的解脱，对佛陀的国土和对佛陀的大悲心和他的愿力，我们要对他充满信心，他的真实性啊，他不是一个我们大脑子里面想出来的，他是真实的。唯有我们自己在打妄想，那就是妄心。要了解对佛陀的一种真实，就是信心要具足，这叫信根。早晨爬起来，一直到晚上睡觉，对佛陀是没有任何怀疑，对他的解脱，对他的所有的所讲的话和言辞，包括现在相貌的功德，都是充满无上的信心，不能怀疑。包括你自己，对你自己任何一些修行的功德，对佛陀的这个相应的这种功德充满信心，因为所有的功德都是信心众生。如果你没有信心，半信半疑对佛陀一怀疑，你的修行所有功德都会打折扣。那再加上对你自己修行的功德，你对他不信的话，也会在涨，你跟佛不相应啊，他也会打折扣。所以在修行跟佛相应的过程之中，你有十分的信心，就有十分的功德。如果对佛陀有任何怀疑，都会给你的功德。你下了很大的功夫付出了生命，那说因为你对佛陀没有真实的信心，所以不能感应。所以我们要对佛陀的信心越广大，那至于呢，做梦梦见佛都会感应一下。那为什么人学佛老是烦烦恼恼呢？就是因为他对佛的信心不够。信心够的话，他是功德是增长的。所以我们早晨起来一定要对佛要有信心的概念，就是对佛陀的所有功德，包括你修行的功德，包括你视为无常无我寂灭法，包括你行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所有的愿力包括你读经你要相信跟佛陀是挂上钩的，佛陀的功德印在你心中的瞬间跟佛陀相应的这种功德，对他十分的信心。这些信心越大，那你这个早上爬起来，你充满了一种清明之心，就从晚上睡觉都要充满信心。这些人信心早上起来为什么糊里糊涂的呢？都是因为没有信心嘛。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往往这个因为他心乱七八糟的嘛，心登信息他不决定心的话，他这个一会心外道，一会邪道。一会儿就不信了或者说探究世界对佛陀老是这样的怀疑，所以我们要生出最定的信心，叫信根。信根一定要足不能够老是有怀疑心和半信半疑的这种心态。那么有信心够以后呢，就静根很重要。静根就是这种信根在你心中相续，叫静根，就是专制精思。心要专制到绝对状态，然后呢精益求精的精精，他说专以精求这种状态，就是说相续不断，这叫精进。精进的体的话我们没有静根也挺麻烦的。没有静根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说早晨爬起来到半的时候又要上殿了吃饭了又要吃饭了，就是说每天就这样被人家拖着走，知道吧？这个就是没有精进心的人，没有精进就被人家拖。你看看一天好累就是没有精进根的人才会这样讲话。如果你觉得讲的你好累，你就没有精进根，有精进根是绝对不会讲累的，是吧？所以这个业障很重，我又倒退了，是这样讲话才对。所以不能够说我们要拖着你，是你们拖着我才是对。你看看你不上精进就拖着我们嘛，是不是？我还要拉你嘛，本来我们原本向前，然后你不精进，我还拖着你走，还是你拖我，还是我拖你呢？你觉得我在拖你，却不知道你在拖我，你在拖我的后腿。本来我要三天飞走了，你再把我就抓着，不要走，不要走，你就拖着我。 所以我没办法就带着你走了，你要一静静我们俩一起就飞起来了，是吧？所以你要不静静就拖累佛菩萨，拖累这些啊普贤观音世智地藏这些菩萨，你都把他拖着在娑婆世界啊不能成佛，因为他发了愿呢，一个众生不成佛他不成佛啊。所以你对佛陀没有精进心就挺麻烦。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人有了定根跟精根，就是它可以摧毁我们的懈怠和睡眠的，就是说懒惰啊，懈怠懒惰都是有没有信心没有精进啊，有了信心精进懈怠跟这个懒惰都会消失，所以人就有了信心。有了信根以后会怎么样呢？就是进进根以后呢，它就有定根的出现，人要有定根。定根就是早上起来知道自己吃饭，就是说一个定根比较足的人，早上吃饭就吃饭，睡觉就睡觉，走路就走路，就是一种清明状态。就是我现在坐在这个，就是我坐在这个地方，他这个大脑子里必须说坐在这个地方想在那个地方，就是没有定根。定根的人就知道自己坐在这个地方，知道自己在那个地方，讲话清清明明的，非常清晰，自己就像镜子照着万物一样，走了就没有了，出来了就显现了，就像镜子照出万物，我看到房子这个房子出来了，没什么别的想法。这就定根比较足的人，不是说坐着不动叫定根，不是这样的。定根就是看我很清楚，就是没有别的想法，我走了你心中的我也没有了，就这样的。所以常常要培养定根，定根比较足，就是常常的就是从早上起来睁开眼睛定根比较足，就是说我不是模模糊糊的灯想西想的，昨天晚上睡觉想了一大堆是非，早上起来模模糊糊的昏昏沉沉的，睁开眼睛天亮了吗？这怎么又打扮了？然后呢，这就是没有定根的表现。定根的表现睁开眼睛很清醒，你知道非常清醒，洗脸刷牙，然后三天过程中他内心中走路四大威仪都是居住的，走到哪个地方吃饭过堂他都是很清明的状态，就是说观察自己，就是包括你上厕所你都知道自己在上厕所，就是说你自己很清晰的在干什么，知道吗？吃饭的时候知道吞到肚子里，吞到肚子里，那就说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都可以，你心里很清楚，就定根比较足。定根足，真的他哪修心根跟精进根的话呢，定根就一定很足，那就慧根就比较足。看到大千世界就是一句话，诸法空相究竟涅槃，就是这个世间等于都是诸法空相，都没有自信了，它是毕竟涅槃，就是我们这个大脑在胡思乱想，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就要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这事情。因为这个世界诸法空相嘛，究竟涅槃，所有的好坏是非善恶，对我好对我坏，我对你好对你好，全是诸法空相，统统的空。所以佛陀这个就是说这一句话解决你所有问题，诸法空相，一切法一切法，眼见到恶陀听到鼻头闻到的，喜欢的不喜欢的，自在的不自在的，所有的它本体就是寂灭清净的啊，寂灭就是看到的全是寂灭，一心会的这就是慧，瞬间的慧根具足，慧根具足。然后呢后面一个根很重要，就是念根，念根就是自利利他，就是自己要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自己解脱，然后呢希望所有的众生解脱，叫念根足。人在那念阿弥陀佛叫念根，因为坐在那地方什么都不想，是错的。我们只有两个想法，一个想法自己安住解脱体，第二个想法安住利他体。为什么安住解脱体呢？就是说念阿弥陀佛要知道自己念阿弥陀佛，参念佛是水要知道自己的参念佛是水，我们坐着什么都不想，然后一片空波进入到无极状态，就是你坐在那个地方就能成佛啊。坐在那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告诉你你将来做一个大象，就是做一个老虎大象，很大的动物，像那个水里面的大嘴巴的那叫什么啊，河马。我就昨天我看到那个大河马，哎呀我说这业障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大河马那个身体那么大，哇他的身体一点四季泡在水里面，实际上那身体是腐的，你看到没有，那嘴巴扎得好大。我说呀，这个不知道修什么禅定功夫修成这个样子，就是坐在那地方傻傻的坐在那什么都不想，然后也不念，没有念根升起嘛。不管做什么念根要升起很重要，我们的念根是胡思乱想，念根不足记忆就不足，记忆不足法不现前，法不现前就胡思乱想，一定小小的事情让你生烦恼。为什么生烦恼？念根不足嘛。因为诸法空相呢，念根足的话瞬间就把它现出来了， 念根不足的话，他就能，就说在这个世界我叫念阿弥陀佛，你要念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什么长的短的好的坏的，什么灯灭灯灯灯开，什么非常好非常断，跟你什么关系啊？念根足是一心的，念根足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根比较足，念根不足的人念念就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叫念根不足的人呢，他会胡思乱想。念根足的人他是一心一心，参六佛施水要念根足，才有的一参就像一根针扔到水里面直打到底，都没有什么转弯抹角的。那我们是什么？是我们念佛就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的，怎么飘到上面，叫你沉下去你就是不沉下去，人家不用像我们一样，我们最高的往你拉，拉到底，拉到一半的时候最高一放又飘上来了，你就是舍不得人间，是吧？你老子飘上来干嘛？哪一样的意思你了？那小和尚的登山西汉老和尚一把他撇过去，就说干什么？什么的意思你登山西汉了？所以我们就念佛，动不动还就跑外面去看一看，就说这边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儿子生子，这家好，这家坏，这个男的漂亮，那个女的漂亮，就是不停的想这些是是非非。为什么？就是念根不足，登想西想的，就说念根足的话，你念阿弥陀佛，一念。啊，就像那个菌子种到底下就发芽，种到底下就发芽，它根本没有什么种到底下几年才发芽，就是我们就是那些人把菌子种到底下去，跟你讲阿弥陀佛，然后那个菌子怎么念都不发芽，就那个菌子啊，那做到一个程度怎么就不发芽？为什么不发芽呢？因为你的念头不在，菌子种下去，你根本不照顾它嘛，你照顾别的，你照顾那些败草，你照顾那些烂草。所以那个都发芽了，就是准子不发芽，知道吧？所以你的心里面都是胡思乱想的，所以你这个心，你这个念根就不足啊。所以人所有的修行就怕念根，释迦牟尼佛要念根不足会什么样？释迦牟尼佛念根不足的话，就把我们丢掉了。他的念根利益尊生的大悲心是刹那刹那的不会断掉，知道吗？他用一时一秒钟离开了尊生，尊生。就是我们讲，就说生宝要离开人间，大地都会分裂，就大地都会裂开来，所有都掉下去。所以你两个大悲心要离开人间的话，大地立即就变成火，知道吗？然后我们全部掉下去。所以佛陀的念根，它是刹那刹那的跟众生心相应，它不会一秒钟离开众生的。所以我们感觉到佛陀在这没事干，其实他是不舍众生的，时刻的跟着我们在一起。佛陀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的眼耳鼻舌身意是摄受十方世界众生，所以在经文上，如来叫海印三密，也可以说无量大三密，摄受无量的众生。所以他的眼耳鼻舌身意摄受了色身相无处法，我色身相无处法摄受了十方众生，十方众生在摄受在佛陀的三密之中。因为佛陀一共没有念根，那三密即失，三密一失会什么样？那尊生像他云一样全部掉到地狱底下去。所以念根足就能够利益尊生，所以我们要念根足。那说我们讲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我们讲阿弥陀佛的话，我们要知道讲四十八愿，我们要知道几件事情啊，要有信心根，要对佛陀信心根。就是说第一愿啊，就是第一愿，就是说阿弥陀佛整愿就是阿弥陀名号，就是说阿弥陀名号解释阿弥陀佛名号就是解十二种关就可以了，因为这是整愿，这也是这是共愿，是整愿，是摄受十方诸佛之愿，那没有我们这个过程，因为呢直接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视为阿弥陀佛就直接视为西方极乐世界了，就根本不视为娑婆世界的这些事情。我们跟你讲法讲的法都是解除你心中的迷惑，要讲阿弥陀佛大家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根本没有尊生，也没有佛菩萨，全是一个阿弥陀佛的心展现出来的。但是呢尊生呢对阿弥陀佛不感兴趣啊，他只对他自己的愿望感兴趣啊，所以呢才讲了这个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叫别愿嘛，别愿是以尊生心我建立的愿，所以呢我们对阿弥陀佛这个别愿要升起跟阿弥陀佛一样的信心呢，首先要相信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你那么说，因为别院是指示范世界所有众生心中啊是吧？那么说我们现在视为我们要对阿弥陀佛什么样的信心？第一，我们到了西方极乐阿弥陀佛所成就的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国土是没有地狱恶鬼出生，是吧？没有地狱恶鬼出生， 那说这个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会什么呀，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呢，不管是到任何，只要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呢，你到西方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有地狱无鬼出生的境界现前，就是这样的，都是佛陀的解脱境界，就是这个意思。地狱无鬼出生，地狱无鬼出生没有了，也就是说次第就没有了，司法界也没有了，就是只要你在西方极乐世界，到任何一个法界，到地狱到天堂，到任何一个境界，到任何一个众生的次第立处，但对你来讲都是佛的境界，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没有任何次第，没有任何差别，也没有地狱无鬼出生的这个境界都不会现前。第二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所有的尊生都不会堕三恶道。你要相信，只要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在堕尊生的时候，不因为尊生在三恶道，而你堕他的时候也会堕了三恶道，不会影响你。就是说，你到了西方极乐，不只是享受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就是说，你堕十方尊生的时候，你的解脱是实，你的解脱跟佛陀是一样的。我打个比例来讲，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但是阿难尊者问佛，他说你在娑婆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对吧？释迦牟尼佛大脚趾在地下一按，他顿时整个的虚空就变成男生国头，在南方的男生国头就是变成清净庄严无量的大菩萨，无量的功德都在里面。所以阿难尊者就傻了，他不知道佛陀享受这种境界，他在娑婆世界他享受的是他的报身境界。那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将来到了地狱，人家问你，他说参悟师父，你在地狱底下你享受什么境界？那我大舅子在地下一按，那地狱的人看，你看看我是什么境界，就是这样。哇，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就会显现出来，十方诸佛国土都会显现出来，无妙境就显现出来，就这样的境界。所以大家每个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在十方国土住的时候都是佛的境界，然后呢十方国土所有尊生障碍不了你，你不会堕落的，知道吗？都是堕落。他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呢，就说西方极乐世界都是真净色，就是清净色，就是都是清净的，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清净的。我们在娑婆世界，这个不好，这个好，这个不好，都叫不清净心。不清净心有三个嘛，就无明、分别、执着嘛。无明不清净，因为它没有自体，怎么会清净呢？分别就没有自，因为它没有自信呢，怎么会有清净体呢？就是执着是它没有自信啊，没有自信怎么会有清净体呢？所以呢，西方极乐世界清净自信的展现出来，那么从清净自信的展现出来。到十方世界任何一个国土里面去，那你都是清净的。到地狱到天堂，莲花活在烧里，你在火里面像地藏菩萨走来走去的，但是你都是清净的，都是清净的。所以呢，不爱到十方世界你都是清净的。所以呢，都是真金色，就是父母给你打包票，就是说假设你不是这样，阿弥陀就不成正觉，就这样。就是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有好处，比如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没有好处，将来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到世上任何一个世界不会有好处这种概念，就没有分别心了，是吧？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平等，就是说就像空性一样啊，没有任何障碍，就是佛陀到任何一个地方它都是空性，空性无分别，这个世界空性是没有好跟丑，是吧？没有坏跟恶，就是火烧不死，水淹不死，但是虚空就在这个地方。同样的，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都可以用水烧，用水淹掉，用火烧死，用这个东西破坏，唯有虚空，这个虚空它烧不死，水淹不死，你破坏不了它，就是你抓不住它，这个虚空就是不可思议，知道吗？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尊生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因为这些东西能够破坏了它，所以它没有分别心，它像虚空一样啊，就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你对它有这个要有这样的信心，要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要有信根，要相信阿弥陀佛这种信根，要有静静跟对阿弥陀佛不断的思维，就是说十方世界，就是说这个阿弥陀佛的静静心呐 在我们当下，对吧？在色受众生的当下，他说这个。对阿弥陀佛的这种信的这种静静根，静静之后呢就是定根，你在阿弥陀佛怀抱之中， 在阿弥陀的怀抱之中，那说你这样的思维的话，你就处于我执，有了，或者说我分别或者执着，定根就会增长，定根就会先前。有了定根，又会更了解诸法空相，就是说，地狱啊、天堂啊这些东西呢，因为它是没有自信的东西。你对佛陀的信心越大的话，你对在地狱道、恶鬼，在任何一个道，你对阿弥陀佛的这种信心的话，那说这个自然而然的啊，这个你就通达诸法空相，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跟空是相应的，啊，那么阿弥陀佛思维进了。阿弥陀佛愿的思维进了，这个诸法空相就是对空无相无业都会现前了。特别是念根念念相续，就念根就念阿弥陀佛，就是这个世界除了我念阿弥陀佛是因为我有具足了信根、净心根、念根、定根跟慧根，知道吗？我才念阿弥陀佛。就是说一组我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因为我对阿弥陀佛信心具足。我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因为我阿弥陀佛在我阿弥陀佛的愿力净净故，是吧？我要念阿弥陀佛，我要念阿弥陀佛，是因为这里面增长增长定力。我念阿弥陀佛，因为这里会开。然后呢，念念相续，就念阿弥陀佛，就是这个世界，你就升起一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的信心啊。所以你在念阿弥陀佛，这个心生出来。所以念念阿弥陀佛，它必须要具备五根念佛，知道？我们讲你要修普贤心愿品，你也是这样修的。我为什么念普贤心愿品？就是念我以普贤心愿品念佛，我以离境诸佛念佛，我以称赞如来念佛。我为什么念佛呢？我要离境诸佛啊，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呢。就是说我为什么念佛？我要忏悔业障呢。我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呢？我要随喜赞叹一切诸佛啊。就是说四大愿王也在念佛，知道？就是说四大愿王愿愿都是到着我们念佛，我念佛都是圆满四大愿王，知道吗？四大愿望就是说五根里面念佛，念佛里面五根，就是五根具足就是念佛，就是说念阿弥陀佛念不下去了，就是念为什么信心不具足嘛？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念不下去呢？就是说你境界不具足嘛？你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念不下去呢？因为你定根不足嘛？就是念一个阿弥陀佛都念不下去，还有定根吗？就是说还想支持大千世界吗？还能支持于你的心吗？就是说永远坐这个地方，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就念不下去，坐着。不想，哎呀，我心里想，你坐着什么都不想，其实你什么都在想，知道吗？就是你说你不想，就是不想多好，睡着了，就是无际状的什么都不想，其实什么都想，真的什么都想。阳，因为我们在想，想着拜殿呐、黄色的、青色的、蓝色的、波色的，这个灯啊、光啊，都在想。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灯就不想了，知道吗？你坐着一个照着这个地方，然后想象灯，想象花，想象这个。拜殿又想象地板，想象男的女人坐这个地方，一眼看过去，好像你不在想，其实都在想。那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你什么都不想了，是不是？但是这个阿弥陀佛都念不下去，像不想无想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吗？我们讲无念无想，无念无相无惧，无念无相无惧，那是佛的境界。佛陀是无念无相，无念就是大念。他能摄持于大千世界，无相就是大相，所有诸佛国土，无住就是一切住，就是大涅槃妙住。也就是说，进入到那种境界，那叫无念无相无住。就是说，六祖大师讲无念无相，就是说，我们众生怎么做到无念无相无住啊？我们的无念是什么都不想的，不叫无念。告诉你，无念就像镜子里面的物质一样，万物都清净出走的。问镜子念吗？镜子有念吗？镜子能照万物，脱去它一点障碍都没有，说那种呢？那我们就不行了。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它有念了，它有念了。我们不像镜子的，我们是摄像机啊，什么都摄下去。如果念，就是说一瞬间都能忘得干干净净，你能做得到吗？是吧？所以这个看得清楚，忘得干净，你就可以。就是说看到一个女的男的长得很漂亮，看一眼。回过来，然后往里干干净净的，就是像镜子一样过去，做不到的。我们这么做得到？你说无相无念无住，这么做得到？所以这佛菩萨他能够做到瞬间啊。所以坐在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念佛，这一念阿弥陀佛都念不下去。我不知道你怎么修行，真的，就是说我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无念，他就人就是懒，知道？就是懒。念阿弥陀佛，一念都不愿意念下去，非常懒。 所以一般人不念佛非常讨厌，他一认为就是说不念佛就是准备懒，到庙来干什么，就是为了懒，就是，然后坐在那呢很清静，那清静就是懒，然后说打坐就清静啊，就是坐在那个地方培养懒惰，就是懒，叫他念佛他念不下去，叫他坐他坐得下去，就是懒嘛。因为念佛就像爬楼梯一样，就是说人从那个楼顶上往一放，往那滚下去，可以不？叫你爬难不？就是说从楼顶上，从那个山顶上把你搞绳子捆起来，然后不滚下去，那当然了，就懒嘛。过去唐朝时代一个最后一个皇帝，最后那个皇帝是什么皇帝呢？就是懒皇帝。他在大殿里面，在那个大殿上面，他是网啊，谁能敢把他怎么样啊？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他的楼梯子，他坐楼梯必须要坐，还要坐一个花篮，只有花篮两边这个下去。然后呢，皇帝下楼梯，他不愿意下，他怎么下去呢？他坐在上面吃下去，就是他难得在这个国家就进入他灭亡状态。如果我们心要进入这种状态，这个佛法就会灭亡。所以你想一想，我就想什么叫修普贤行愿，就是你上楼梯的时候走一步就是普贤行愿，知道吗？你能走一下往上干一下，再往上干一下，就是说你每能走一步往上走一步都叫普贤行愿。但是你往下走就不是普贤行愿，知道吗？往下走是它是一种自然的往下滑，知道吗？这种滑是一种懒惰的现象。我们要往上走，往上走要出力，人要往上走就要出力吧，往上跟吧，就是说人要上上上，他就是说他这个上这个就叫做精进力，这个就叫做这个就叫做这个念根。所以因为这个呢，初中你要不走他就受不了啊，那个你不得念他也往下拱啊，是不是？一个石头在天上不，你不需要得念头啊，他自己往下拱啊。但是这个呢，得念你走一步，你必须要得念往上走，念这个念就出来了，上走一步念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念走他才走，念不动他就走不了，知道吗？所以这个念根很重要。所以说念阿弥陀佛是最低最低层了，就是最低的一种修行，你都不愿意念，我不知道你怎么修行，怎么修行。是一个不肯念佛的人，不要跟他谈什么，什么都不要跟他谈，毫无意义，知道吗？所以念佛在念佛的基础上再去修般若啦、实相啦，这个或者是观察啦，一定在念佛的基础上，就是说，就算进来的时候，首先要念佛，首先要念佛，然后念佛的基础上再修般若，学六度波罗蜜、慈悲心舍、修种种功德，必须把念佛这个心，因为这一念出来以后，再去修什么东西，因为有了念根以后，人就会精进，因为念根不愿意起来，那就没法精进，因为我们一直很懒惰。一个是懒惰，这个懒惰就是玩物丧志，在这家里享受习惯了，想到庙里搞一个清新的生活，又不要工作又不要上班了，然后在庙里吃着穿了，然后上殿呢，哎呀这个殿上无常过太少了，再减少一点嘛，就是要减少，减少到天了吃着睡，睡着吃就好，就能吃了饭就睡，睡着饭就吃就好。因为你吃饭的时候觉得还麻烦，吃两餐吧，就能。那有的懒得聪明，一餐都不吃。你记得就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吗？有一个懒汉嘛，一个男孩的故事，这个他的妈妈出去以后呢，他太懒了，就给他打了一个大饼，卖了一个大饼给警察套着，他坐在那个地方，他就是说啊，你饿了就吃一口啊，他吃了三口，饿死了，他讲的饿死了，就是这种吃一口，这种吃一口，全家吃一口，然后就不愿意等了，最后就饿死了，就懒到这种程度，你知道吧？就是我们要是要懒的话，人越懒越多，就是。过去不是讲越吃什么越吃越馋，越睡越懒，是吧？越睡越懒，就是你老是瘫着睡觉，肯定是越睡越懒，所以我们一定要勤快，是吧？所以这个讲的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勤快的去修行，千万不要懒惰，就是说不要把念佛当成麻烦。我也有懒惰心，我也想睡觉，但是我知道这一念，如果你不念，我念阿弥陀，我不想念的，我就知道这个懒惰，这个心要不念出来的话，我修一些行都是虚妄的。你想一想，我坐在那个地方，我没有人想睡觉，我经典也不想看了，是吧？所以我念佛都不想念，经典你也不想看，看了以后呢，因为你没有念根呐，你没有念根，那看着哎这个好玩好玩，看就觉得好玩的就看，对你兴趣的就看， 不有兴趣就不看，就这样。你看书的时候，哎，这个很有意思，我记下来。哎，这个没有意思，不看。你就是这样的心态看书的，对你感兴趣的，你爱好的，你喜欢的，你讲那是满足你的那个感官上的一点愿望而已，并没有真实的修行。所以看书是你在这个显着你喜欢的，那是错的。所以念佛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一种，这个佛号里面没有任何，很淡很淡，比你喝不开水还淡。你像喝白开水喝的斗着你，你念阿弥陀佛就一点意思都没有。如果把这个一点意思的这个佛号你都能念出味道出来，恭喜你了，知道吗？所以这个佛号念不出味道了，就一定有原因，因为你懒惰，你想找有味道的东西吗？所以念准久一天你就不想念，你肯定有一天就不想念。所以今天在禅府这个地方，对禅府感觉到有味道，所以呢念佛就跟着，是吧？有一天你对禅府生气了，你一转身走了，你坐在大街上可不会念佛了。为什么？因为你恨禅府了。如果你喜欢禅府你就会念佛，不喜欢禅府就不念佛了，是吧？所以你一是你自己的味道来念佛的，你不是以真实心来念佛的。所以我们现在要你是真实心来念佛，就是不要看着我的面子，也不要看寺庙的好啊，这个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真实发心来念佛了，这就对了，知道？所以一定要把这符号真实的在你心中产生味道。所以你在外面讲话的时候就是叫人家念佛，知道？你就是自己想念佛，念出味道出来了，所以你讲话就不一样了，知道？你就会告诉别人念阿弥陀佛啊，你就会叫人家念阿弥陀佛。你看有几个人在外面出来念佛，自己自信的靠一下问一下自己，你叫了几个人念佛？我在外面我看到居士聊天，从来没有一个居士，我没听过，我没听过一个居士叫人家念佛，都是我一般赶快念佛吧，都是我叫人家念佛。为什么居士不叫人家念佛呢？不是有问题吗？是讲了这么多年的法还不叫人家念佛，你到底想搞什么？这不是，这就说我感觉到大家这块学佛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对佛号的这种信心不在生活中相续啊？靠我们打个夫妻叫你来念佛，就说自己呢要在生活中任何一个地方劝别人就自利利他嘛，这个念根要升起，就是说你所有的念佛都是建立在无根上，你所有的念佛都建立在普贤心愿上。所以你知道念佛它是一个发动你自发心里面一个东西，但是呢你里面内涵着你的五根，就是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跟慧根，只有五根在里面。这个符号不是一个口上叫的，它里面有五根在里面，它里面有四大愿望，有普贤心愿在里面，知道吗？所以这是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里面有四大愿望，有五根五力，就这样的。所以我们对念阿弥陀佛的这种信心出来，然后阿弥陀佛有这种功德，然后你自己信心里面就知道了，哦，那我知道了，我现在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因为我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到是一个我具备了佛的功德，第二个我具备了佛的功德，第二个呢，我可以到西方世界，到西方世界把西方世界化为佛的世界。第三个，我可以在十方世界利一切尊生，我不会堕落到三恶道，就是圆满普贤行愿，就是这种功德。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会这个任何一个地方你都是清净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到任何一个地方一个锅头啊，到这，那我说这个。所有的尊生啊，所有的在你面前都有像虚空一样，都有虚空一样的功德，就是。第四、第五个，舍我跌佛过尊人天，不是说明下至不知百千亿那由他具解事者，不及真觉。那这一愿是阿弥陀佛这个愿，他说这个愿也肯定是进虚空变法界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要见，他要知道说命通。知道说命通，要知道自己的说命通，要知道他人的说命通。为什么呢？要不知道说命通，那我就不知道我跟任何人有姻缘，就像我现在不知道跟你到底什么姻缘，所以我跟你讲了半天你也成不了佛。为什么？我不知道你到底学什么法好。我跟你讲阿弥陀佛，我跟你讲坤性，我跟你讲普贤行愿， 这是我自己的法，知道吗？是我自己傻乎乎的就自念状态，或者说这个自己啊叫一番情愿啊，我们也可以叫单相念，知道？像我要逗你，但是你不一定想逗，知道哈？所以我要逗你，因为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你知道吗？所以搞了半天，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我强眼你把我自己喜欢的东西给你，但是你不要，我不要，哎，我要那个东西，我要什么东西？我要名，我要利，我要色，我要贪嗔痴慢疑，但是我又没有，我又不知道你要什么。像观音菩萨他就知道，看吧，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他可以满一切众生愿望。所以呢，你这样念什么？像耳得耳，像语得语。所以我们的观音菩萨还是蛮灵的。很多人都想儿就得了儿子，想女儿想生孩子，有一个就是跑过来，啊，师傅，这个要求个儿子，我说一求吧，求观音菩萨，他就去求，求就得，他那个他的妈妈说，他说要求到的话，我在佛面前跪三天，意思说我才不相信呢。结果呢，回家去就怀孕了，真的是那个孩子。后来他爹呢回来，他的妈妈过来以后，我说你在佛面前要跪三天啊，就是因为你说了。甚至要跪三天，所以观音菩萨他是有的。就是说佛菩萨能够，他有说明通，能知道一切众生事情。说明通非常重要的，说明通满众生的愿望了，先预购言，后念得佛智，就不知道众生需要什么。那说众生先把他的愿望，就是说佛陀在世的时候也讲过，有一个人从遥远的地方到这个地方来，那佛陀就说叫迦叶僧者带他去吃饭，就是不跟他讲，本来他要讲法了，佛陀不讲，就带他去吃饭。他为什么去吃饭呢？因为他肚子饿了，你跟他讲再多的法没用，你必须把他吃饱了以后他才会来听法。人就这样，就是说人要满，先要满足于自己，然后再听法。就是说你现在有一脑子火，烦恼痛苦执着，然后生气，我为什么讲这么多呢？就是说要截住你心中的烦恼，你心中的烦恼在贫乏之中，我必须要讲这么多让你消掉，再跟你讲法。所以我们的意识里面很多这些这个不能满足于自己，心里面有，就是说在经典上有的话，就是说这个连基督教都这样说，他说在上帝面前供上礼物，就是你拿到好多礼物啊来供上帝的时候你先不要供下，先放下你心中的烦恼，就是你先把你心中的烦恼放下来再去供，这样的就比较圆满。如果你心中一股烦恼在躲着你，嘴巴鼓着眼睛喝着，然后就把这个苹果往上放灯也往上放，就是很想着供佛，对父母他好慈悲一样的感觉，其实心里面全是愤怒不满嫉妒嗔恨，就是内心的很多这些生气的东西在躲着你。那供佛菩萨，你心中全是魔在里面了，你供的是魔啊，你供的不是佛，你供的是魔王啊，是吧？所以过去讲，就是说你心中的愤怒就是魔供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你们大家都在那师父跟我们讲法，你心中的师父是什么呢？师父对我不好，我恨师父，我爱师父我嫉妒师父我这个怎么样，反正对师父有不满的状态，然后也装着都要听法，然后不能想说师父坏，那这个师父在你心中不是师父了，是什么？就是个魔在你心中了，知道吗？那你听法，这你跟魔这块有什么意义呢？所以祖师们讲过，就是说在你听法之前，都是要自己要放下你心中的魔戒，知道吗？先把它平复一下，拜佛，然后学会观察空性啊，依法的这种方法，先把你一些嫉妒不满嗔恨很多这些心态再往下放下了，再到佛面前恭恭敬敬虔虔诚诚的来拜佛，一心想佛，一心要赞扬佛，佛的功德就是赞佛、念佛、念法、念身、念知、念见、念解，这六念法是最好用的。所以这六念法大家要非常顺口溜一样给他背下来，念佛、念法、念身、念天、念痴、念见、念痴，这六念法，这个六念法藏在心中，藏在念，就是说念习惯了以后，最后一个小小的观想一下，世间所有的烦恼都会放下来，这是很奇怪的，是吧？因为念佛嘛，念觉念，每个众生都有觉念嘛，念法念一轨嘛，所有法它是成就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的嘛，念身念清净嘛，我的自心跟你自心本来是一体嘛，我对你要充满信心嘛，念天念护法嘛， 哪个骂我说我讲我打我，他都是我的大护法，是吧？好，我父母兄弟姐妹天人把布天地之间，是吧？外在的这个天人这个护法，内在的三宝护法，就那这个不管是提婆达多还是观音菩萨，都是你的大护法，那不就念天了吗？念天念戒，你一切法尘皆生。你今天在人道，不是过出持戒而来吗？又问过出不持戒的得到人生吗？就是你的人生，你见到的水不都是过去的福德而来吗？啊，没有福德你怎么见到我呢？我又怎么见到你呢？大家见面都是福德之相啊，你知道吗？你见到谁都是福德，因为你要见不到我，你见到的是个无界，最起码呢我是个人呢、啊。那你见人就是无界相，然后见到比丘还是250界啊，是吧？还是阿拉汉呢、啊？是不是？既然不是阿拉汉，也有异界阿拉汉了、啊，也有相似阿拉汉了、啊。是吧？也就是说是信阿拉汉了，我没有证了阿拉汉，我信阿拉汉具足啊，因为我吃了250条戒呀，是不是？那么说你见到这个功德多大的福报啊？你见我不就是福报吗？是不是？我见你，你看你过去吃无戒又说菩萨戒，我多大的福报见到你们这么多的大菩萨，这个都是福报相，我见面就是佛相，知道吗？这种佛相，如果呢，所以呢，你对待人生就是过出持戒来，我们见面都是福德，所以叫呢，我们在一块的时候都是福慧在一起。他说这种相，你能够这样的念是叫什么？念什么呢？这个叫做念戒，知道吗？念戒。他念吃，念不吃，在人间，他为什么福到现劫人缘？我讲法，你听得懂吗？听得懂了，是我过去不吃了，不是你想听懂就听懂，就是过去有缘。我们有缘才能听的，没缘听不懂的，知道吗？都是我往昔不吃而来的。你以为你们坐在这个地方是无缘无故的跑过来的，就是他对着缘，我要骂了你多长时间都是有定向的。这是娑婆世界，就是说你在我这个地方要住多少天，要住多少年，然后多长时间会走会离开，他都是有定向的，我告诉你。所以我自己早就知道，你们有一天在我这个地方，你有一天会离开，知道？这是我就因为我已经观察了这个体的话，我对你们来去，我心里面都是笑一笑。我的姻缘结束了，你就自然会走了；你姻缘好了，就自然来了。这个东西我观，第一个我们修行这么多年，观察得很清楚，绝对不会因为你走而难过。因为我知道姻缘了，我知道我过去往昔的姻缘不好，那就是有诽谤我啊，说我讲我，那是我往昔修来的。修了不好的这个德行已经显现出来了，你赞美我也是我修来的，所以也是你修也是我修，大家都在一起修行，所以我们都是一个共修体，每天都在一起修行，是吧？看你怎么去观察，会观的人的话就，所以我们常常要让为神佛道现界人员都不吃，不过是味不吃财不吃法不吃，法为罪，跟人家讲无常无我啊缘起啊，那就法不吃，那财不吃，用金钱不吃，还有身体微笑不吃，是吧？微笑不吃，把身体穿的衣服啊，把自己打扮漂亮一点，这也是不吃。你不吃，不能够诱惑别人。就是说，你把自己洗得干净的衣服穿得漂亮，人家看到你是一道亮景，不是给人家感觉到你学佛以后瘦不拉几的，衣服穿得破破烂烂的，然后身上一身的污泥。那就是说这样人家就不会信佛了，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穿得干净呢，打扮得漂亮，希望所有人看到学佛多么好，是吧？啊，红光满面的，自己吃饭呢要吃着自己红光满面的，不要吃着瘦不拉几的。你菩萨一定要把自己相貌搞庄严一点，要吃好一点，不要太自己，因为好多就是拼命吃瘦拼命吃瘦，吃到最后面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后来人家就说学佛就这个样子，我再也不学了，因为我爱漂亮，你吃一点饭都不吃，你搞得你瘦不拉几的难看的要命，谁愿意来学？你想，所以你们在家就是把自己要搞好一点。我们出家人就出家人的方法，你们在家人在家的方法，在家就因为你做了菩萨戒以后，你所有的身心都是为诱导众生，诱导众生干什么？皈依三宝，学佛。你不要一转求快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你要发心跟你有缘的众生，把他诱到寺庙来学佛。因为他也要解脱，我们讲嘛，成自力觉道上面你是肯定的，成利他觉道还是要加油的，知道吗？自力在这个听法的人，你能够在这个听法念佛，你的解脱是因为我在讲法的过程，你信心具足，五根具足，你普贤心愿具足，你念阿弥陀具足，你就决定解脱了。现在就差下来，就是说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他们了，知道吗？他们来到寺庙拜佛了。 至于很多人就是说一皈依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一件事情，我说你现在要叫你爸爸妈妈来学佛，是就是说你要叫你的丈夫儿子来学佛，因为他们要解脱。比如说你自己要求解脱，你妈妈都不念佛，难道不着急吗？是就是你妈妈是你最亲的人啊，你赶快叫他皈依三宝，要他解脱啊，这个很重要。就是说这个最大的孝道是让父母解脱，不是拿钱给他啊，是不是？你怎么去让他解脱？不能一天晚到寺庙里就不回去，对吧？你不回到老公丈夫家里面去，妈妈在家里也会着急，知道吗？就是说你要安慰你的妈妈，所以要一起呢，老子一起呢有嗔恨嫉妒不满，然后委屈，现在学了佛以后，这一切都变成消云，然后你跟佛法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相应，然后回家就陪着妈妈陪着爸爸。然后为什么陪呢？以前老子不想陪他，现在想陪他，以前不想跟他讲话，现在想跟他讲话，因为你是有目的的，知道？你有目的，因为我要逗他成佛，就这么讲的，我要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不能再用心来嗔恨他。而说在佛面前跟他歇歇排位，回向他啊，就是都要希望他早一点解脱。所以有神通就比较，这个呢讲就是神通啊，神通，神主通。所以我们学佛不了解自己的说面的话啊，你就不知道你的因缘。就是我讲的道理，你像鸠摩罗什，他的妈妈就知道他的因缘，说你50岁以后到才能够弘法利生，他就有说面通，看到没有？他说达摩大师，但是他的师父也告诉他，他说56年多少年以后，你到中国真大才能弘法啊。也就是这个时候他们就说面通，就知道自己弘法利生的因缘，知道自己某些因缘，你不知道说面通就挺麻烦。那么说我们在说面通里面可以细细的观察到你自己的一些说面通，这样就是说有一些不好的说面的话，你通过一些方法可以改变，因为你知道因果了，知道因果了，你就说面很多不好的说面可以把它改变，因为佛讲命由自立嘛，命由自立，你就能跟佛陀的因缘啊。那好的我们要去增强，不好的地方我们要改变它啊，说面，因为你们反复嘛，有说面通是挺麻烦的。有了正见也不怕，有了正确的自见也不怕。有人说很多女孩子男孩子在一起，然后呢说哎呀我的说命有有这个姻缘，我告诉你，你要谈姻缘下的话，那里姻缘太多，见面都是姻缘。人家呢一朵小花都有姻缘，花有花神，你见到花的话你都爱它，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一个情，它就是情，它有花神在里面，你一看到它就欢喜，你欢喜就跟他结了缘，那下辈子你也去做化身，就这样的。所有东西都有因缘的，就是说你有喜欢花就没事了，就是你喜欢花马当花，你喜欢它，那你下辈子做化身，就是你老是爱它，老是养花，你将来就变成化身，然后跟花在一起，就这样的。所有事情都是因缘，所以佛教里面说情是堕落的，想是往上升的，就是说我观想这个体啊，这个是情，这个情是堕落的，在任何一个地方见到一个男众见一个女众，它都是有情的产生，这个情的话都会导致我们堕落。他说你现在做人，就是夫妻在一起做人啊，你见到一个女的然后你很欢喜，那下辈子做个小猪夫妻，就这样的，因为贪嘛，然后做猪夫妻，小狗夫妻啊，就是说做蛆，大便里面也有夫妻，就是你喜欢吗？就是说你做了人，你这样想，你想想你的后果的话不一定好，就是说好像跟人家有姻缘，但是那个姻缘不是你想象的，说我下辈子我哪还做人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知道吗？不可能，就是说你下辈子你就完蛋，是要断掉这个缘，要断掉，就是说跟老公呢，跟夫妻两个呢，一定要告诉他一个姻缘，什么姻缘呢？就是说这辈子我俩了了，下辈子我们俩不再来，就是说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就是伴侣，如果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可以说被就是我俩不认识了，就这样的。如果你不跟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俩这一辈就完了，就不要再去相续了。要有这样的学佛的人，一定要有这样的想法，知道？我看了一个句式嘛，她的老公呢，也皈依了，就是在那说，她老公讲的，他特别他爱他的妻子，后来他讲话的时候，我听到了嘛，他说，我们下辈子还会在一起。 我们下辈子在讲是什么？你下辈子就是情执会堕落的，情一直就堕落，知道吗？就是这可以欲不可以求的东西，一求就堕落，一求就堕落。就是说下辈子能不能在一起，那你要看能不能持五戒了。你看两个好好持五戒，下辈子可能在一起。下辈子你这辈子不持五戒，你怎么能得到人生呢？你持五戒，但是执着，它有边报和正报了。如果你执着恶业很重的话，你的五戒能不能够下辈子成书，那还是个问号啊。那个正报、边报、远报啊，就是说你持了一个五戒，是不是下辈子可能很远很远以后，五百年以后再去报，和五千年以后再去报，就是那这一辈子正报呢在哪里？可能在地狱道。因为这个贪嗔痴，这个手机完全可以忘记地狱，告诉你，这个手机啊，虚幻的东西，你就到虚幻地狱，虚幻地狱，然后爱呀、恨呐、不满呐、生气呀，这个成一些幻的，火啊、水呀、刀啊、枪啊，都在那个手机里会跑出来，因为将来的手机就变成一个地狱，就变成一个地狱，就是你的境界，因为那个你专心嘛，很专心，幻化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你抓住幻有的时间，他说这个就比较危险，就是玩常常喜欢玩手机的人，看护法是另外一回事，常常喜欢玩手机呀、这个搞游戏呀，或者那个切苹果啊，这个你反正也得都要堕地狱的，手机堕地狱很快的，因为它是瞬间，是吧？所以手机不要玩，还有什么抖音啊，搞那个东西，告诉你那个东西玩的越多，越堕地狱越深。那个抖音知道吗？那个抖音网，你看那个抖音里面放出来的是男男女女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但是我们都控制不住，你看到没有？他那个人一放就出来了，放出来，并且你眼睛都离不开他，就是非常捆住的。将来到地狱也是一样的，那个地狱境界的话，都离不开他，一看就喜欢，然后往上追，就这样的。就像那个地狱，男女地狱那个很可怕的，就是说人在那看的是一个女的在那个上面，她一抱是铁桶，全是烧得红红的，把你烧死，烧死以后微微一吹又醒过来了，你看那个女的前面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没有了，然后一个女的又很漂亮，她又要上去抱，就这样，因为那个东西是控制不住的，你看到没有？控制不住，她就要上去抱，抱了以后呢，又把自己那个，你看那地狱的境界，比如说把身体过成两段了，到脑子里看到那个鱼子，它跟着后面，这个身体半一半的身体还在追那个鱼的，就是上一部分切成两段，锯一锯两段，上部分跟下部分，下部分在那丢着，上部分看到鱼的，它还跟着后面追，还跟着追，可看出这种业力在地狱它非常可怕的，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些心思盯着那个什么手机啊，这些特别是不能迷惑的一种状态，因为你换你做换你做，现在四五十岁五六十岁都在搞这个东西，你看多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说要注意一下，不要这样做了一心的时候，因为那个也可以达到一心的境界，就是一心往地狱底下钻，一心往地狱底下钻，就是我们要一心到西方极乐，他是一心往地狱底下跑，那多可怕！所以自己往那个地方多了以后的话，还是小心一点，你不要一心到了地狱就麻烦了。现在还有人去学那个东西，还学，还搞一个什么，不好讲的。所以说命通就是比较好，就知道对方啊，就是说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有说命通。到西方世界都有说明通，也我们在看这个四十八愿的时候，也在知道，我们用说明通到西方世界所有地方，你就可以看到你跟对方有没有缘，你就可以逗他啊，他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逗他，在你逗他的过程中和跟你有缘的情况下，不会障碍你自己的什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升景和堕落到三途之中的这个境界都不会显现，并且也不会影响你的清净心和影响你的般若空性的心，都不会影响，是吧？所以到西方世界去，对，因为阿弥陀佛有这种愿力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可以瞬间到西方世界，就是满足于我们尊生利益尊生的大悲心，就是我们有利益尊生必须要有说明通啊，没有说明通怎么做尊生呢？没法做尊生的。所以在娑婆世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娑婆世界，如果你又不到西方极乐世界，说我不去了，我就在娑婆世界，那说你不娑婆世界就是无明分别执着， 这种无明分别就是虚妄的心嘛。那说在此世界的事儿，你可能会知道一点过去的事情，比较现在有一些记忆力啊、取成啊，会让你知道昨天的事情。这就叫说明通，就是说你知道昨天的事情也叫说，但是都是是非。那么这些定义的话是靠自己的，它不是靠般若空性的力量，它不是靠实相的力量，是靠自己的神力。像鬼它也通，它也能知道啊、过去的父母啊啊、这个很多他都知道过去的事情。你看有一个小那个猪嘛，就是说有一天他到一个阎王那个地方去，他一个车子把他拉到一个地方去，到一个地方呢，到一个地方就上了一个车子，上了一个车子呢，那个车子把他拖到一个地方去了，拖到一个地方以后呢，一出生，诶，怎么我变成一个小猪了？就看到这一步一步呢，他就知道，因为他这个善根没有泯灭嘛，后来就是笨，他自己呀、啊、就把自己撞死了，就是那小猪知道自己把自己撞死了，撞死了以后，哎，又他灵魂又回到他自己，他一就醒过来就知道，哎呀，我将来堕到猪道去了，真的拖到一个魔鬼家里去做猪了，并且他去查看看，他家里真的有颗猪撞死了，知道吗？也就是说，他猪他有个寿命灯，他可以回来。没有寿命了，他回不来就麻烦了，做这边就死掉了。还有在经典上面很多地方有这样的一些功能，就是当然这是靠自己的说，是往昔的这个业报意识，就是鬼呀、啊，它这个业报通，它业报上面它就有这种通，但是呢，它不是法性通，极乐世界是法性通，所以阿罗汉的神通和这个神的神通它是不一样的，神的神通是靠意念，知道吗？靠意念，别人呢？我做禅定功夫，然后进到一定的时候，身上有点意念，可以把这个灯给灭掉，那灯灭掉，就这样。但是我没有定力的时候，我就灭不掉它了，就没办法去灭它。必须定力非常好，对吧？那这世界上很多定力非常强大的话，你的福报就很大；你定力很弱的话，你福报就减掉了。比如家里很多财富，很多财富是因为有定力的时候，有福报的时候。等你有一天伤心了、烦恼了，或者说你心情下堕了、堕落了，然后你的福报看着它往下掉，你就看到你的福报今天就没有了。什么叫福报没有？你就享受不到你家里的福报，房子也有，可是在里面枯燥不安，就说财富也有，在你心目中呢，就你内心中呢，就不知道为什么恐惧不安，就是因为你自己心里面啊、没有福报了，所以外面的福报你享受不到了。因为大家在我这个地方坐着，那你说我要有福报的话，我就很开心，是不是？我如果没有福报，看到你们坐着，我就很害怕，知道吗？因为我没有福报，我就很恐惧，我讲话都讲不出来，知道？就是说，没有福报是享受不了大的空间。就是说，有福报的人跟外面的空间它是相同的，这样。就是说，过去常常在五行上面说话，就是说，德要财要德配，就是说。家庭财呀、啊，或者社会上财，都要靠自己的德来配合它。如果要不配的话，可能会出现很多的麻烦，啊，这样的官司啊，这种种麻烦都会生出来，都跟你这个心性有关系啊。所以说，这个神智通，所以这个第六，舍我得福，过尊人天啊，不得天养下至不见。北千依赖由他祝福国者不起正觉，这个也非常重要。释迦牟尼佛能知道十方世界所有祝福之事，才能向我们介绍阿弥陀佛。如果你要是不知道，你怎么介绍阿弥陀佛啊？是吧？你怎么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那说你怎么介绍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就是我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多年寺出家的时候，我没出来之前呢，我是一种懵懵懵懂的状态。自从我从多年寺出来以后，我才知道。我心量忽然打开来了，就是这种，就是说，然后呢，跑到什么重庆呐、这个福建呐、或者是江苏啊，这很多这个四大名山呐、走一走，然后后来出国啊，到处走一走，我发现我心量越来越开，越来越开。原来人出去很重要。如果你在一个寺庙，我在多林寺的时候干什么呢？买菜、买干金，然后买木头，千里干这些活，然后呢，上殿过堂就干这些活。然后就是心呢、啊，老是围着说你自己的那范围之内，就是打不开心量。那这种就是说，我这次到那个中国啊，中央中国佛学院 那个中这个社会学院学习嘛，突然把瑜伽道家的思想全部融会一通，是因为我在想是不是打电话给基督教叫他们过来念佛，然后他们做祈祷的时候我们也过去跟他们做着祈祷，就是说要他们来念阿弥陀佛，跟他们做一个和解的关系。也就是说在瑜伽的思想道家的思想很多思想完全可以融会一通的，也融会一通的，但是我们一直在自恋状态，就自己我佛教好别的都不行，现在我心灵突然打开了，为什么打开了？因为我知道他把骨头支持了，就是释放世界很多的骨头我们都不知道，一旦你知道你的心量自然就开，所以呢人有了这个天眼，他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你会对知识世界，就是说有一点得了天眼，你就不会在乎你心情这一点，得了天眼看到什么，所以你看到三善，看到三善天，你很在乎这名利吗？就是名案例啊，就是说你看到三善天，知道那么好的状元的当，就是二兰正则，那个二兰陀正则看到了天堂的境界，马上对自己的娇妻都放下来了，后来看到地狱的境界，天堂我也不要了，马上开始修道了。人有了天眼以后啊，他就修道就比较好，没有没有，因为他看到他的这个深处啊，他是以对法上面求生，就是说他一环套一环的，慢慢的对道就会升起信心。因为你看不到啊，就是你在争名夺利啊，你打我你骂我，我就是看不惯，我就是仇恨，为什么？因为你看不到远，看不到远的地方。所以讲法就是说语论还特别特别的要注意一下，眼睛看远一点。语论呢、啊、就是说我对你再好，我一辈子给你降法答复期，然后这样你搞下去，搞到最后面稍微有一点不满意，你就对我仇恨，因为我看到好几次这样的，就说我说我是真心想帮助你，为什么你就感觉不到你，你还认为我对你不好呢？就是说怎么样呢？就是说你对他一辈子好，只要一件事情，你就可以让你他可以帮你，可以帮你怎么样落井下石，就是很可怕的。所以语论的心量一定要大，知道吗？就像大丈夫一样，就是说要学佛嘛，要学般若空性，不要为着某一件事情把所有的功德都给摧毁了。所以语论的思想就是说囊中的思想跟愚钝的思想，我就是说大家要认识到这一点，知道吗？囊中思想是正想，愚钝思想是混想。它是因为愚钝呢喜欢用小脑活动，知道吗？前面是一样后面是一样的，他说你看着我，他后面还在活动，大脑在活动，师父讲话真好听，师父真好，师傅穿的衣服加他真好，他大脑子后面在想，是吧？只是他那大脑子前面跟他不一致的，但是你要对他吼一下骂一下，他大脑是满脑开花，是吧？他是混着想的，就是说男众想这里就只是看佛像，然后就正着看过去，他从这个佛像看到庐山，他看到那边去，所以他男众走过去，从这边走到前面，他一直往前面看，知道吗？佛像过去了啊、哦，就这样的就过去了，一直往前面。愚钝不是的，他走在前面，他一直在回头看这个，知道吗？所以你要骂他，男人你要骂我一下，过去了，就像他是正着看嘛，就正着过去了，他就会过去就过去了，你骂我一下没有关系了，过去就过去了。愚钝是混着想嘛，是满脑子看话嘛，就是说他会因为这一件事情，他不顾虑功和时，对吧？就是说他在外面吵了一架，回家去会把电视机给砸掉，这个电视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他会把它砸掉，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没有公司的概念，就是说所有的事情会影响到所有的心情，所以他不开心的时候非常危险，是吧？愚众一旦生气的时候，他可以把所有的东西给毁掉，是吧？现在他说就是他连这个家庭啊、社会啊、朋友啊啊，他都把他删掉啊，他就是很奇怪，就是说他不顾虑别人，他就说他生气的时候，他在朋友圈里发一个非常难看的照片，把脸画成那个样子，他就是要告诉天下人我生气了，你就跟你老公生气了，跟别人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会告诉天下人他生气了，对不对？他这样子的，知道吗？他不断的让别人家知道他在生气了。所以呢他要让这一滴水呀、啊、满天花开，让别人家跟他一起来痛苦，就这样的。所以语论的眼呢一定要看远一点，就是说某一个人假设我对你吼一下骂你一下， 你可能生气，但你要想想师父在前面讲了那么多法，应该要珍惜一下，就不要因为这一件小事情你会把我一棒子打死，不能这样的，是吧？其实在外面在家庭里都常常，我常说你在家里面跟老公在一起，跟婆婆在一起，跟你家的婆婆在一起，他说他陪你一辈子，你不要为一件事情把所有的功德给撤掉了。一个人陪你一辈子，是吧？你的家人陪你一辈子，给你一个家，然后活了80岁，谁陪你开心，谁陪你烦恼？你孤独，你寂寞，你烦恼的时候谁在哄着你？你跑到大街上然后哭泣的时候谁把你找回来了？就是你的家人啊。但是为一件生气的时候可以把他杀掉，不可以这样的。就说想一想，一个人陪你一辈子，不管怎么样的话，你不应该为这些生气的事情把他的功德全部给抹灭。这样，这种说，这讲的就是说，我们要有天眼。其实天眼就是远见，天眼就是远，人要有远见，不要是老是盯着眼前的一点点事情。瞎子不见，然后说，那我们就见到有天眼有什么好处呢？在前面有愿，有说明通，是吧？有说明通，知道众生的事情，知道自己的事情。这个天眼呢，能看得到他在哪里，就能看得到。就说众生，我一算说明通，我的母亲该得到了，是吧？那么他看到我母亲在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就是我们今天在这块见面，下辈子我们在哪里找不清楚。比如说你要求西方，你要求东方，东方跟西方有多远能知道吗？就是说我们现在坐的这个距离很近，但是我们下一辈子可能十万亿佛陀我们根本见不到面，但是有缘的人就能见得到，知道吗？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有神足通，上一辈子的妈妈跑到东边去了，是吧？后来跑到大二壁地狱，大二壁地狱很远的二壁地狱，大那个地方或者恶鬼道、畜生道，你看他在受苦的时候，你可以用观敏去逗他。所以大家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是至关紧要，为什么呢？你无量的亲人在地狱道，无量亲人在地狱道火底下烧，你爱的人、你恨的人可能都在那个地方。那你说我们即便你赶快到西方极乐世界，已经不能够再懂了，因为他们在受极大之苦。所以往生的时候你一定要开心，为什么呢？满我愿望了，满你的愿望，多开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往生的时候就是呢，叫悲喜交加。什么叫悲？就是这一辈子啊，我不知道佛法，流浪生死，六道轮回，无量劫，我是悲。然后今天我皈依了三宝，还知道了阿弥陀佛，还到西方极乐世界喜。所以在所以弘一大师在莲面尊时写下了四个字，叫悲喜交加，是他的一生写照，就是他的一种心愿。我们要把这句话也刻在心里面，刻在心里面。你死的时候就是你的观缘的时候，就是不要怕死，不要哭，知道伤心啊，不要搞这个东西。我们学佛菩萨一定要给你感觉是一种潇洒自在，一种欢喜状态啊，不要搞得哭哭啼啼的。刚才一个居士跑过来说请我们去做超度啊什么的啊，就是我们有没有时间，演本也没有时间啊，找演戏，演戏也没有时间，然后呢找那个禅正法师，他跑到彭泽去了，又没有时间，然后搞东跑西跑的找不到人，跟他老公去做超度，因为他老公又不是什么幸福，他老太婆幸福，他的东家里呢儿子可能也不是什么幸福，不然早就找到我们了。也就是说跑过来谁没这个缘分呢？没这个缘分。所以呢他就大不了在一个期可能来做一下超度，但是最起码现在没人给他念佛。他说这个人到临命尽时亲人念佛，那是非常非常渺小的状态，知道？就是说那种往生的方法，我们一定要现在来决定。我们临命尽时无所谓，就是说你要告诉你家里人，到了临命尽时有缘就来，没有缘算了，知道？我自己往生，你要这样的告诉自己。庙道里面是灯球西球，搞得家里人特别的伤心，我也看着特别伤心，我也不能满他的愿望，但是呢他也到处施求，希望有人来给他做超度。所以大家死的时候啊，大家死的时候啊，要告诉自己我决定往生，师父如果常佛师父能够千里来给我做超度，那我五体投地非常欢喜，但是我最好不要 不要让师父跑来跑去的，就我自己晚上多好，看到没有？那自己晚上就现在决定啊，你现在要念佛啊，要决定了、啊。临命军师来不来无所谓，我就躺在床上，我这，然后提前告诉自己的儿子，或者告诉你的老公，因为老公也担心呐、啊，就同告诉老公不要着急，有人来就念就念，没人来念就不要念，放个念佛机给我投根就可以了，就是让我这样自然晚生，对吧？晚上只有怎么办，就按照家里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伤心，我决定晚生，就是人来不来超度都无关紧要，我晚上是决定的。那这句话告诉自己，知道吗？告诉自己。要认识了，就是说人家上帝都是这样说的，一个基督教徒嘛，说他在死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很多人来看他，看他啊，就是说为他祈祷，就是他说你们不需要祈祷，我相信上帝就在我身边，你看，你看这种决定性啊，这就是信心决定故，信心管大故，他就信根具足，信根具足的人的佛就在你身边，所以你晚生这是一个过程而已，对自己有没有信心？啊，阿弥陀佛。